诸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礼拜天主日来崇拜，明天晚上就是平安夜，后天就是圣诞节。这次没讲错吧？上一次把圣诞节写成元旦了。预祝大家圣诞节平安喜乐蒙福。相信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我也知道昨天晚上有很多的小组聚会，然后明天啊后天啊都有很多的活动。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的诞生，当然具体是否是这个日子我们不清楚，但是确定的说耶稣诞生这个事件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诞生的哪一年现在也就是说跟我们以前定的也想的也可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公元前公元后是耶稣降生的一年，有可能差个30年的一个误差。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这一个节日的话是这个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就是他的第一次的降临。但我们也很确定的知道耶稣还有第二次的降临，那我们就处于在中间。在这中间我们当然去过圣诞节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但同时的话我们也必须也知道说耶稣还要再来，那一个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未来的事件，就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件。那么耶稣的诞生的话是已经发生的这个事件，那我们的心态到底是如何？我们今天就是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耶稣既然第一次他已经诞生，那么他的再来也是一个一定可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的，这是时间没有到。因此这两次降临的预言和真实让我们看到说已经成为事实。另外一个，即将要到来，我们的信心是否有对耶稣再来有这个把握？第二个的话，这两次降临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次降临是马槽的婴孩，第二次降临他就绝对不是一个马槽的婴孩了。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对你我有什么提醒？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些人怎么对待马槽这个婴孩？我们现在怎么看我们的圣诞节？如果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是否跟他们差不多？那现在问题说我们已经不能生活在那个时代了，我们要生活在这个时代，去展望去等待耶稣的再来。那这个再来，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等待？这个我想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反思的，就是第三点，人对两次降临的一个回应。因此当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感恩耶稣的诞生，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耶稣的再来。因此我们这是今天的这样一个三点。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很多的经文之前的话，我们一起再一次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寻求他的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在这圣诞的季节，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主要作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彼此的提醒，你的圣灵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就在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来运行，让我们放下我们的邪情私欲，让我们单单仰望你，马槽的婴孩，要来的君王。主，我们就仰望你，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期待你的到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我们看第一点，你说两次这个降临的预言和真实，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从预言的次数来讲，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总共旧约有1189章，总共在这1189章里边， 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是1845次，有1845次提到耶稣的降临。他特别是讲到耶稣的再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耶稣的降临他往往是把两次放在一起，好多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后边还会看到这个旧约先知的他这个局限性。那么新约总共260章的经节，有318次提到主耶稣的再来。那么整本圣经提到耶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的比例，是提到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比例是1:8。比如说有一次提到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一个婴孩，有8次提到他还要再来。因此我们是要庆祝圣诞节，没有圣诞节，没有耶稣基督降生，我没有救恩，但是神也非常非常看重耶稣基督的再来。有8倍的这一个经文在提到耶稣的再来，第二次的降临。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为什么说我们要提到耶稣的再来。那这些预言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提到说1845次，有这个有38次光在新约，总共在新约里边27卷书，新约27卷书，23卷书里边都提到了耶稣的再来。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举几个例子来讲的话，有说我这边都没有打出来，因为今天太多的经文，因为今天也是一个教育型的一个讲道，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打瞌睡，有很多的经文，但是我想把它捋一捋的话，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片，一个图画，让我们理解说我们这个两次的降临。在马太福音第1章21节到23节的时候，他说这个对玛利亚讲说，这个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有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应验哪一个呢？应验了就是以赛亚书的7章第4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因此你会发现是在旧约大约至少是700年以前写的以赛亚书，到了新约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应验。那至于这个诞生的地方的话，我们也知道，我就拿个例子来讲，就是马太福音2章4到6节说，这些这个希律王啊，就为了抓这个小孩子，他就找这个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来问他们说，哎，你们说这个基督应该在哪儿降生？然后呢，他们就回答说，有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要牧养我以色列民。因此你会发现，你说这个希律王在找这些的民间的文士啊，这些的祭司长在问说，基督降生哪里？他们其实很清楚，引用的就是弥迦书5章2节。在伯利恒，这个是就是说，这是举两个例子来讲，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那么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得很准，然后呢，时间到了，时候满足了，然后呢，他就降生了，而且必须应验。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说那主耶稣还要再来，现在时间还没有到，那些一定要会应验。这是我们从看的这个它的真实。那另外的话说，我们来看到的话说，先知旧约先知的预言的它一个就是局限性，一个二维度。一个神学家他叫赖德，他呢就在说，旧约先知啊，他是混合了所见的近处的事和遥远的事，将之当作单一的图画呈现出来。神的预言基本上不是三维度的，而是两维度的，它有高度有宽度，但几乎不在乎深度。他在讲什么呢？就说我们用这个图片来看的话，哈，这个图片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两个山头啊跟这个山头中间隔了相当一段距离， 但是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看过去的时候啊，他只是看到它的高度和宽度，他看不到这两个山头之间的长度。因此旧约的先知他在预言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往往都把两次放在一起，又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又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放在同一章，放在同一段经文里头。所以说这是旧约先知通常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解释的话说，其实这个山头跟这两个山头中间是一个很深的山谷，是很远的。那我们圣经的例子来讲的话，就给举大给举个有个例子，这个九章第六节，他说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第一次降临，是一个马槽里的婴孩。但是就这个婴孩，他又是政权在他肩头上，他就奇妙测试全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又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那个主宰，他就是那个君王，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因此以赛亚先知就把这两个两次降临放在一起，一个婴孩，然后呢同时他又是这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天国是 already not yet，就说已经来临，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展开。但是完全展开的时候是在后边，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全能的神。另外一个我们看了一个经节的话，这个比较长哈，但是大家有点耐心来看，就是说我们看到说这个预言的真实和这种旧约的这种我们去看旧约这个两次降临的这个预言。第一段经文的话是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部分，你会发现他的主耶稣的灵，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因此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下边红字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言和后边就是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当然后边还又讲到说整个的悲伤变成这个欢乐等等，这个就没有引，就是这一段经文是被耶稣引用成为他自己的使命宣言，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他有一次他进会堂啊，然后呢主耶稣他就拿起书来打开，就到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就在讲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下一代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其实那个大体的意思啊是一样的，他耶稣就读到了喜年就句号，然后二十节他说于是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应验在你们耳中。你会发现耶稣他在引用经节的时候，他引用到一半然后就句号，他就把这个经节扣起来还给执事，他说今天这个要应验在你耳中了，我耶稣第一次降临的使命就是这样子，然后神的灵在我身上应膏我，然后让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然后瞎眼的看见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为什么没有引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因为那是耶稣的第二次来临审判，神报仇的日子是耶稣第二次来临的使命，因此他就讲到了恩年，讲到了喜年就句号。因此让我们看到说旧约的先知他的预言这一个耶稣基督两次降临的时候，是他看不清到底是这个山头跟那个山头隔多远，其实我们就在这两个山头中间，耶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的中间，我们就在那等。我们引进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引进就是说旧约还是新约，耶稣基督的降临是真实的，之所以有些还没有应验，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有时候我们会误解说，哦，为什么他这样那样子？因为旧的先知他站在他那个位置上去看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看不清楚，包括使徒约翰他也看不清楚。使徒约翰在讲的时候，然后这个都好，最后还要用火来给他们去审判对那些法利赛人。然后他说，要来的真是你吗？你为什么老是在讲恩言，不去审判？因此耶稣他说是他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所以说我们讲这些的举一些例子的目的是说，我们既然能够承认耶稣基督2000多年以前降世为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它推翻掉，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虽然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天，可能在9月份、10月份，因为放羊，因为还比较温暖，至于具体哪一年也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历史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它推翻掉，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都承认，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看到旧约的预言的应验。现在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再来的第二次降临的那个预言，只是说时间还没有到，那你选择相信还选择不相信的问题。那我们就像那个题目一样，我们选择相信，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预言的真实，这些经文的真实。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怀疑耶稣已经降生，我们也不会怀疑耶稣还会再来。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看这两次降临有什么不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回应。那第二点的话，我们来看到说耶稣的两次降临他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当然这些话题的话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的课题，就是说我们把它拿出来总结一下，你要把它总结起来的话这个也不太容易，所以说有难免以偏概全，或者说有时候这个刮一漏万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两次降临有什么不同。我就一个表格，第一次是比较卑微，第二次是比较荣耀。卑微，我想我们知道上帝的独生爱子就他自己，本来他是有一切天下的荣耀，他存心的虚己，然后呢降生，且降生在马槽里头，他的卑微就可以显明他没有选择一个亿万富翁或一个在世的君王，而是选择了两个年轻人，而且是他们应该算是比较贫寒，这是个木匠，约瑟是个木匠，而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就这么的卑微，他就选择这么一个家出生。那就在旅途动荡当中，他妈妈把他生下来，而且找个生产的地方都没有，客店都满了，只有一个拴马的地方，一个马槽里边，然后他只能把它放在马槽里边。这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路加福音2章12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谁的孩子生在马槽里头，阴冷又你想那个味道，我们就可以去想象。因此我们就从这一点能看到说第一次的降临是如此的卑微，但是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荣耀。是在路加福音21章27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说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马太福音24章30节说，那时候人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天的万族都要哀哭，他没有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加着天上的云降临。第二次降临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是荣耀的降临，是宇宙的主宰，绝对就不是一个马槽的婴孩。第二个点让我们看到说，第一次是来拯救，第二次是来审判。拯救我们都知道说耶稣他最后上了十字架，说这是神父给我预备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去救赎人， 就像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一方讲到的，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他第一次来临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刚才看到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他来就是背负我们的罪恶，这个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神把一切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当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其实其他的很多的经节都我们看到说，另外一个例子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节，这个他们这个耶稣带着门徒到了一个村庄，然后呢要这个那些人呢，这个村庄的人就不接待这些门徒和耶稣，然后呢这个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还是挺厉害的，核心层嘛，三个人，雅各、约翰，然后还有彼得，然后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了，像以利亚那样做。当然可以啊，因为这个耶稣是神嘛。但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五十五节，耶稣就转过来就责备这两个门徒，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为了灭人的生命，乃是要救人的生命。人子来，耶稣第一次来不是为了灭人的生命，而是救人的生命。四十到了四十七节又讲到说，有若有人听从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乃是来拯救这个世界。这是他第一次来的这一个使命。因此到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用枪扎他，然后呢侮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有他们不晓得，没有苦读，没有苦读的眼神，没有苦读的心里头，而到那个时候还是拯救拯救拯救，爱接纳和赦免，因为他第一次来的目的就是拯救。当他看到那个行淫的妇人，当然按照真理要按照律法应该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说，你平安的去吧，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第一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刚才讲到他十字架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就是为了拯救，就为了爱。但是第二次来就是审判，而这个审判甚至有人称它为毁灭。我们其实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末日的七灾灾难，七印、七号、七晚，哪一个让我们都看到摇头。有些时候我们在说读旧约的时候，旧约的神是那么的残酷，然后呢新约的神这个耶稣，你看这么的温柔，这么的慈爱，这么的恩典，说的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说到新约的时候，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没有把启示录包括进去。当我把启示录包括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讲说耶稣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恩典，那么的慈爱。因为到启示录的时候，那坐宝座的羔羊，那拆开那七印，那他骑着马来征战来审判的时候，那是相当相当可怕的，那旧约是无法跟他比的。那是启示录的末日的灾难。我们刚才读过那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十节，说万人看了之后就哀哭，就哀哭。为什么要万族就要哀哭？因为耶稣基督降临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说，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个白色大宝座，然后都摊开了，在生命册上的，然后呢也按照我们的行为来论功行赏。不在生命册上的，直接流到，直接放在硫磺的火湖里边审判。因此这就是第二次降临，他的目的是审判这个世界。 你我是否在生命册上？即使我们在生命册上，我们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交账的。这些都是耶稣第二次来临。第三个特点，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是隐约，第二次来临的是非常的明显。隐约的话，我们知道说第一次来临这个世界，当时那个世界 Who cares， 谁管这么一个马槽的婴孩，谁管他是谁。我们看得到的是一群牧羊人被天使，然后呢跟他们讲，跟启示给他们说现在基督降生了，然后他们就去看。让我们看到说有东方的博士很远就来寻找因为这个新的引领。让我们看到说玛利亚说为什么是我，他极其惊慌，但是当神的灵去给他力量的时候，然后他就来去称赞神，然后就选了玛利亚跟约瑟这一对年轻的未婚的这一对男女。我们看到说西面那么大年龄了，说我看到你的救恩，神啊，让我去离世吧，我一辈子就是为等看你的救恩。让我们看到亚拿去寡居了那么多年，然后昼夜在圣殿里边去敬拜神侍奉神。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当时那个世界里边有多少人在迎接耶稣。让我们看到的话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因此都不安。让我们看到希律王觉得，哎，又一个王出来，我要把他杀掉。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说耶稣基督降生？当然他耶稣后来呼召一些门徒，也得逐渐一步去认识他到底是谁。到后来耶稣即使是复活之后显现，人也不一定认识他。伊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也不认识他，后来发现眼睛一拨开给他饼，然后他也就亮了，说哦，这是主。因此第一次的降临是隐约的，是看不清楚的，也没有几个人去欢迎他，也没有几个人去认出他来。但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那是明显的。马太福音第二次章二十七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什么使得我们很明显？打雷嘛，你又听又有闪电，你想在哪里你都看那个闪电就过去了。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像什么呢？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么的明显。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是默默无闻，没多人知道，是隐约的。但是第二次降临没有一个人可以忽视他，他像闪电一样，而且从东边照到西边。但是还有很多很其他的经文，驾着云降临，大有荣耀，天使天君等等，因此是非常的明显。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非常的软弱，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是非常的威严。格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他讲到说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当然可以用十二人的天使然后去灭这些的仇敌，但是他没有，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再看到说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二节，他就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就如此的干枯。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如此的软弱。你就欺负就欺负吧，就得像一个这个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这是第一次耶稣的降生。但是第二次 那就很多的经文，包括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21章27节，刚才我们今天读的就是大有荣耀。然后启示录第19章12节，他说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如此的威严，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被杀的羔羊来了。而且那些24长老还有所有的创造之物都俯伏敬拜，这是那个君王，一切的荣耀尊严都要归给他。这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两次降临的不同。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只是拿出了这一点，没有是全部。那我们就再回来，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为人是事实，我们已经尝过他的恩典。然后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降临，我们知道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还没有到，没有来临，我们就在中间。我们看到这两次的不一样，第一次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隐约，那么的恩典，那么的慈爱，第二次的时候是那么的威严。那你和我就在中间，这是同样一位神。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人对这两次降临的回应？我们来回想一下当时那个时代，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人对他的回应，拒绝和冷漠是主要的色调。希律王为了追杀这个孩子，把周围那些2岁内的男孩都给杀掉了。犹太的领袖知道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根本就无心去问，无心去敬拜，无心去想这些事情。他们想什么不知道，但是你能感到这种冷漠。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因为可能因着这个小孩的降临又引起一些的运动。希律王那么的残忍，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说他连客店都没有，只能降在马槽里边。这是当时的世代人对他的冷漠和拒绝。当然有没有迎接他的，我们刚才讲了，玛利亚这些博士，这些牧羊人，西面这些亚拿还有一些门徒。那现在我们假设，你设想一下，你我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降生，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我像亚拿，像西面牧羊人，玛利亚跟约瑟只有这一对，我们不能去代替他，我们像什么样的人？还是我们很有可能就像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或者说连听都不听，连那这个事情与我无关。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想想的话，我们现在知道说他是基督，在那个年代我们有没有去硬心的去寻求？那对于我们现在的机会，我们不能回到2000年以前了，但是我们现在是要迎接他的再来的时候。对于在第二次降临的我们对复述一点其他的一些的真理的教导，他是亲自降临，另外一个他是突然，这个经节我们都很熟，马太福音第24章36到44节，那个日子啊没人知道，连他的使者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然后呢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造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因为不知道你们今天的主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土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这经文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再一次降临，这个日子不知道，因此所有说哎呀那算哪一年哪一年的都是错的，甚至于连马丁路德都算过，当然他算了，他死后来，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听起来人那都是就是说都是错的，并不是说人说的都是对的。 因此这个日子我们知道说不知道何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很有可能来的时候呢，我们照样吃喝嫁娶，就像挪亚方舟的日子一样。这是其实对你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在庆祝圣诞，对，但是耶稣再来，我们有可能是吃喝嫁娶。我们以前也讲过，一般谁这个吃喝嫁娶不要选良辰吉日，但是他选那个日子，耶稣基督降临，灾难降临，审判降临，然后全部都像不知不觉洪水一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因此我们就这样一个迎接的态度，这一说讲到说要警醒，那个贼啊，不知道什么，像贼一样，不知道什么要来。当然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反复地讲说，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忠心，虽然我们在等许久，过了许久还没来，过了许久还没来，但是我们要忠心，该做我们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有一天你好好做一天，有10年做好10年，100年100年，1000年1000年，1个小时1个小时，要忠心做我们该做的。这10个童女，那怎么5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等等。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是这个第二次降临的这个特点。第一个的话说，是主耶稣亲自到来，这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在吹响。第二个是这个日子不知道。第三个，还有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人麻木得吃喝嫁娶，根本不关心耶稣的再来。因此就对应着我们的迎接的态度，在这教导我们要警醒，要忠心。因此我们就是说，对第二次降临的这一个态度的话，我们一个是刚才说警醒忠心，第二个要渴慕主的再来。这个渴慕主的再来，为什么说呢？因为启示录第22章20节基本上是整本圣经的最后，老约翰就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主耶稣讲的。然后呢，这个老约翰就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这是整本圣经的基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那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是在另外一个提多书2章，让我们看到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个经节就提醒我们说，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那么现在应该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那耶稣的再次的降临，那荣耀的显现。因此我们在提到说渴望主的再来，这一个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标志去衡量我们的灵命的。这是我看有些的这些的神学家在讲到这些，他不一定绝对的真理，但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们这些的神的儿女，有些时候太恋慕现在的青春的美好，忽略真正的族里面的团契生活，包括夫妻关系，没有活出那种合一。我们都有各自的很多的嗜好，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世界上的教会小组团契，没有真正活出那种合一真理，也不重视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其实是觉得得了天上的门票，觉得我们是同时享受这个世界的这种的所谓的这种美好。我们很少很少想到耶稣再来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当我们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就会盼望主快来。 我见过好几个很老的牧师，现在已经逐渐一个个过世了。特别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记得在那个很小的教会，那个老牧师服侍了一辈子，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主快来了，你们要警醒。”我心思，我刚信主，什么主快来了？你是太老了吧？等等等等。但是的话说，当我看到这些的他们这些就是讲到说盼望主快来的时候呢，嗯，就是我们的焦点是在哪个地方？就举个例子来讲，我记得那个老牧师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呀，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盼望主快来，跟主的关系，跟我们这个人跟主的关系有些有联系？他就像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跟他的妈妈是非常非常亲密，他非常爱妈妈，妈妈也非常爱他。然后这个妈妈呢，那天晚上有事情，就跟孩子讲说：“孩子呀，我出去要办一件事情，我很快就会回来，你在家不要害怕，然后呢，我会尽快回来。”然后这个小孩子就在那等妈妈，然后他一边做事情一边等妈妈，妈妈给他说：“你把这个做了他，然后你这个做这些事情，然后给你安排好任务，你做些任务，做些事情，然后呢，我必快回来。”这个小孩子当旁边的这个邻居的门响动的时候，他说他就会觉得说：“哎，妈妈回来了。”当有外边有风声的时候，他说：“哎，妈妈回来了。”因为他一边做他的事情，一边心想着妈妈回来，因为他跟那个妈妈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因此他经常说：“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事实都不是。而另外一个小孩，假设跟妈妈关系非常不好，然后他根本不期待妈妈回来不回来，即使妈妈不回来 I don't care， 即使妈妈回来他也不 care， 因此他不会想到跟说妈妈回来了。所以说当我们听到一些老牧者说：“耶稣快来，耶稣快来了，我愿意你来”，特别是这种苦难受不了的时候，说就像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可能被抓起来了，我在想他在监狱里边说：“主啊，快来吧，主快来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需要神，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我刚才说了，就说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耶稣快来，你我有没有盼望说耶稣快来，像是个小孩子一样说，你当听到一些的响声，当他一看到一些的征兆的时候，说：“妈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想妈妈。为什么？因为我爱妈妈。为什么？因为妈妈爱我。因为我没有妈妈，我在家里边很难受。我需要跟妈妈在一起。我要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么的美好。因为他跟妈妈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正当的季节，我们当然去庆祝说耶稣基督降生，成了你我的救主，一生的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但是耶稣也交给了我们一些使命，让我们有大命令，我们有爱神，我们有爱人如己，我们有大使命，我们要去见证传扬他的福音。但同时耶稣他说：“我必快来。”那我们就在这两个中间，我们去想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你我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在圣诞节怎么样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对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当我们想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会影响我的价值观，影响我的人生观，影响我的世界观。耶稣再来这样一个信念，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在你我心当中有多重？有没有像西面一样，他就在那地方等着看到救恩？当他看到之后说：“主啊，神啊，你就释放我，让我离世吧，满足了，够了。”像亚拿站那个小孩，他就满足了。所以说这一想，我就想我们带着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确欢喜快乐，但是我们彼此提醒的就是耶稣第一次降临是真实的，第二次降临也是真实的，只是没有来。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迎接他， 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迎接他，因为他是威严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明显的，他来审判的。你我是否准备好？也许我们得讲说耶稣还要再过一千年，其实这个时间怎么算？我觉得我是这样算的，就是我能活多少年就算多少年，等我死了，那耶稣再来后边就是一眨眼的时间，说号筒吹响的时候我就复活了。我希望我在主里边能够被再接纳，因为那因此从你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能够说用我们一个心态去迎接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时间，就是你还活着的时间，你告诉我你还活多少时间，再给你五十年可以了吧？要不就一百年之后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应该没有人了吧？我们在座的，当然我们新的一代一代过来，因此我们，你说我们还能等多长时间？因此这些当我们算起了这样的时间的时候，一转眼2018就过去了。我们代写支票啊，代写日期啊，2019年，你要注意不要写成2018年了。我有时候就会写成2017年，还有时候写2017，就是说有时候会写到前一年去，就这么一转一年一转一年，我们还有多少年去等待神又让我们说耶稣你快来。因此算起来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不知道那日子如何，但是你我能够等待的日子是可以算得出来的。等我们睡了，等我们安息了，那个时间是你我是没有感觉的，那就是一眨眼耶稣就来了。让我们一起来等。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诞生降世为人，为我们提供救恩，我们也得了这宝贵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要还要再来，你再次来临的时候，主那是荣耀的，同时也是可怕的，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让人敬畏的。主，你就让我们每个人蛮有智慧去数算自己的日子，过好每一天。一转眼2018年又要过去了，主，我们就仰望你，施怜悯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做的每天的生活，每一年我们所担的服事，我们的所担的责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敬虔的心，就像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除去我们的邪情和私欲，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站在那威严的主面前来交账。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真理，而且活出真理。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